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
Hello， 欢迎回到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 Zoe，
我是小朵。
耶、yeah,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了，呜、
哦！我昨天想到说我们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我不是前几天才见面吗？现在突然间觉得一个礼拜过得好快，
真的。不晓得大家听了前面两集了没？那如果你是新来的小摇摆，你可能会有点纳闷说为什么都一直在讲一样的情绪的东西啊？没有，其实是我们目前的方式就是以一季作为主题，然后我们这一季的大主题就是情绪，所以我们就会 focus 比较多不同面向的情绪，我们就会探索。
对，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方式也比较让我们可以把事情跟我们想要分享的各个面向可以更集中，因为像之前节目的类型比较像是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录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有一些东西好像可以再讲多一点，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好像我们可以分享的可以更全面，或者是更深入再多去探讨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现在就改成以一种主题式的方式，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平常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各种所想要讲的可能把它分得更细一点，但是每一集又可以讲得更深入，所以也可以带给大家比较丰盛一点的内容。
对，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你也会发现到说，哦，原来这东西有这么多层面跟面向可以去探索。
对，没有错，
准备起来也是很好玩，
真的就是会觉得有，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的成长吧，因为我们之前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讲的是比较可能表层一点点，但其实那些东西再继续往下追溯或者是再更深入的话，又可以再分成 ABCD， 然后就觉得哇，其实我们可以大概还可以再多录个100集。
对，所以咯，今天呢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的声音有比上周好一点，我今天比较可以呼吸了。上周完全是一个快窒息的方式，今天比较可以跟大家笑闹一点。那上周的内容呢，我觉得听起来也是蛮舒服的，有一种快睡着
很慵懒的感觉。有感觉得出来你的用心，所以我们大家就是现在闭眼睛就是大概3秒钟把那个 healing power 传送给 Zoe， 让他可以今天录完之后马上就鼻子通顺，什么都通顺，病都好了，这样。
对，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呢是正向情绪存款。
对，存款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正向情绪存款？就平常可能我们只听过哦，要存钱啊，钱要怎么理财啊，大家现在有没有都理财小天才了？但是其实正向的情绪也是可以去做储蓄的。
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把自己也当成是一个银行。
对，
就不是很多人都说什么 your body is your temple 或者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情绪的银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银行。那用这一集我们也来带大家就是去了解所谓的正向情绪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帮自己累积这个正向情绪的存款。
对
对，
也就是所谓的情绪财富 emotional wealth。 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完自己的显化版了，有没有把这个情绪财富的部分也放到你的显化版里面。那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摇摆女子俱乐部的 LINE 社群这个月呢是在带大家做显化版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加入咯。
对，然后要记得输入通关密语是我是小摇摆，如果你输入其他的那些什么 Hi Hello 或者是有的没有，我们真的不会让你进来哦。
对，我们直接当机立断立马删掉。
对，
我不管你是谁介绍的，我才不管了。朋友介绍。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说从大概二零 2022，然后一直到2023，整个年度大家的氛围感觉都更重视情绪这一块。
对，
到了2024，你也会发现，好像身边很多人也开始注重说，怎么去疗愈自己的情绪，怎么让自己更去觉察你的正向的情绪的来源，负面情绪的累积要怎么去排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个正向的情绪存款，真的是大家都可以去思考跟去检视一下现在自己生活的状态跟你自己情绪的状态。
对，嗯，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负面情绪通常都会感受比较强烈，它徘徊在你脑里或者是你内在的时间会比较久，但是正向的情绪相对而言好像就没有这么的觉得很深刻的感觉。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练习这个正向情绪发生的时候把它深刻化。
嗯，
对，我觉得正向情绪是大家比较容易去忽视，就会觉得哦，这就应该很正常，就应该是要这样，但是当我们太习以为常的时候，反而很容易就让它很轻轻的就过去了，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怎么感觉我的生活里都没有那种很快乐很强烈很兴奋的东西，但有可能它有，只是因为你没有很正视它，你没有发现它。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在我们的过去的成长背景也好，或者是舆论啊，或者是社会给你的那个观感，让我们渐渐的忘记什么是很纯粹的正向情绪，快乐开心，好像那种快乐开心都要是那种很浮夸的事情发生了才可以激起你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其实你回到小朋友的身上，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中乐透，或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环游世界但是你可能给他一个小小的甜头，或者是给他一个玩具，或者是你哈哈大笑，他看你哈哈大笑，他就可以有那种很正向的情绪很澎湃，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的快乐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很小的事情，可能一颗石头一只小蚂蚁也可以在那边哭在那边看老半天玩很久。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重新的去整理一下，你会慢慢的发现有一些正向情绪的来源其实它也是可以很小的，或者是甚至是你生活中常常在发生的事情，它都可以给你一些很正面的回馈，然后慢慢的去累积那个感受，去加强那个感受，你就会慢慢的知道说哦，我要怎么样子去累积我的正向的情绪。
对，透过练习去指认他们的时候，你也更容易留心说哦，这个体验可以让我有更多正向情绪，你就可以更加的去从事这些活动或者是这些体验。对，其实它是可以练习的，
真的。
之所以会查到这正向情绪，其实我发现到说网络上有些人在分享说，哦，原来这个正向情绪存款也是很重要的事，那存款大家就觉得哦很兴奋，好像财富一样可以累积平时多累积这种正向的情绪，就是让你正向的情绪比负面的情绪多一点，它其实是可以有蛮大的好处的，尤其是在你可能面临人生很痛苦的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储蓄更重要。
嗯，
当然你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还好，或者是说你情绪很容易释放掉那也还好，但是可能有些人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或是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负面能量跟负面情绪是会一直累积很久，或者他就慢慢累积他都没有发现到。
嗯，
对，然后你生活中都会面临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嘛，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去避免掉这些压力，但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排解它，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正向情绪存款来支持自己。对，比如说每十次开心会有一次不开心的话，我就可以去抵消掉那个不开心的感受，或者是每三次有一次不开心，就是去让自己更容易处在一个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比较正向的状况。
对
对，
而且我有听人家说过，就是如果你平常累积的正向的情绪比较多的话，其实对于你将来可能最好是不要，但是可能遇到一些起伏的时候，或者是人生一些低谷的时候，你也会更好的去应对。
对，
然后这些人也会比较有韧性吧，他比较好去拿捏跟去伸缩说哦， 我即使遇到这件事情了，对我很难过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还是可以转念一想，知道说在这件事情里面我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转换他的心情，
对，
去走出他现在的低潮。对，
我觉得这就是累积正向情绪存款最大的好处。对，它就会让你觉得说你的生活其实还是很多乐趣的，你的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而不是慢慢的干枯，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然后我好像也过得不太开心。
嗯，
对，反而是如果你有这个情绪能够支持你的话，至少你会觉得说，哦，生活还是让我觉得很好玩，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感到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它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说，哦，其实人生也不糟嘛，我现在过得也还不错啊。对，然后当这些好心情的这种感受慢慢累积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在某一刻你很需要的那一刻，在低谷的时候很需要被自己拉一把的时候，它就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比较多的正向情绪的话，你可能相对而言跟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也是比较安全感的，比较自信的，那在有挫折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面对。对，
而且就像我就想过说，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压力，其实也反过来就很像你的情绪负债一样，越多的批评指责谩骂，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生的一些低潮或者是一些难受你过不去，不是被真正那件事件给压垮，而是你被你的情绪给压垮了。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人是会对那种负面的情绪也是其实有点上瘾的，
对，有点依赖，对不对？
他其实可以不要再难过，虽然听起来很玄，想说什么叫做我可以不要再难过，但其实大家可能都有那种，比如说失恋为了某个人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到某一刻你突然清醒那种，第二说我到底在哭什么啊，就是过去那段时间我到底在干嘛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关掉的。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愤怒而愤怒，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生气，可是有的人就会很陷在那个生气的感受，明明那让他很不舒服，但是同时他又觉得很爽。
对，
就是他可能觉得发脾气我就知道发脾气很爽，可是其实你不爽啊。
这跟我一开始讲的负面的情绪通常都有比较强烈的感受，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要那种比较强烈的感受而让自己都一直处在那种很轰轰烈烈的状态。对，
也是蛮累的哦。
大致讲解了什么是正向情绪存款跟正向情绪存款的好处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十个可以创造幸福人生的正向情绪。其实这个呢是我就是在网络上搜集资料啊，看不同的正向心理学家的分享，然后帮大家整理出这十个我觉得对我自己人生蛮重要的十种情绪要素。对，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兴致或者是兴奋感。大家可以现在先试想说，哦，你兴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你的心是不是好像有那种很多小蝴蝶在飞啊，很扑通扑通的，就特别的整个感觉能量都是往上的，你的身体你的胸口是敞开的感觉。对，那我觉得 这种性质很重要，就是它会让我们持续的想要跟世界做连接。
对，
然后这个连接感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对任何方面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失去了那个方面的连接。比如说你对人失去兴趣，你可能就会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嘛，你可能就不想要跟人有互动。那当你对事情失去兴趣，你可能就不会再精进那个活动或是那个兴趣，不会再继续探索。那如果你对你自己失去兴趣，哇，这就是
真的
比较严重了，你可能就会跟你自己失去连接，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不重要，
做什么都不对。
对，你没有意愿想要再去探索你的生命的各种其他可能。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对人事物保持好奇心是很重要。大家应该有在那种情绪量表，就是在测自己有没有忧郁症指数的那种量表里面，会有那种问题是你是不是对什么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兴趣，然后是几分。对，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反观比如说兴奋啊或者有没有兴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现在对这个人 或者是对普遍的人或者普遍的事物你都失去了兴致，可能有让你失望的原因吗？那那个原因值不值得你再继续对其他的事情产生这样子的隔阂？
对，
我觉得也还蛮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某一次的失误，某一次的失落或者是失望，然后就去否定了所有你生命中任何的可能。因为我以前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倾向，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说我要给别人机会，我要给这个世界证明它是好玩的的那个机会。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敞开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看见更多让你值得兴奋的事情，或者是会让你产生兴趣的人跟事情，就会真的会出现，会为了你而出现。
对，没错。接下来呢，第二个重要的正向情绪呢，当然就是开心啊，或者是所谓的愉悦感。
嗯，
对，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感到开心，会感到愉悦。
对
对，那这个情绪呢，它就会吸引你在你这个有兴趣的对象上面，你就会想要投入更多的心力跟时间。开心跟愉悦最棒的就是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奖励机制了，所以你在体验的过程或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你不会要等到你学会了某个东西或是你达成了某个目标你才感到快乐。你从这过程中间你就可以享受开心这件事情。那当然它在人际关系上也很重要嘛，因为就像刚刚小朵讲到，小朋友很容易因为大人笑，他们就自己笑到叽叽叫，就是也不知道在笑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天然的，就是开心。其实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原本很擅长这件事，最简单的，
而且可以感染，
对，很有感染力，然后让我们都很享受，然后我们甚至会越愿意为了让对方开心，就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或是帮助他人，或是善待他人。
嗯，
对。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概2023后期，大家都很爱在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物品上面讲什么哦，多巴胺什么，多巴胺什么。对，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说，在这些开心的愉悦的情绪当中，你的脑内是会激发这些多巴胺的这些激素，那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有这种很愉悦很舒服。对，所以你也可以去想想你平常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其实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其实那件事情做起来你是非常的开心的。可能只是出去散个步，吹到一些风啊，或者是有阳光照在你身上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前几天我就很想要吃那个水煮的玉米，是以前就是在路边就可以看到阿桑在卖，然后就我很喜欢那水煮的玉米，可是就是搬家之后我家附近就很少有那种你就可以直接到市场或什么可以买到这样子。前几天我就跟我妹说，你知道我最近很想要吃水煮的玉米这样，那我妹就说那个可能要到市场去晃一晃你才有办法找得到，然后说啊，可是我家离市场好远哦这样，然后我就没有管这件事情。结果呢，昨天就是超级巧，我们昨天就想说带小朋友出去外面玩，然后我们就去大金瀑布。然后在路上等红绿灯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妹就突然间说哎，你看前面。我说怎么？她说那个阿姨是不是在卖玉米？我就从那个车子的窗户那边在看，我就说好像真的是耶。我说有开吗？有开吗？我妹就说有开耶，你看你想吃就有耶。然后我就下车去买，然后坐在后面吃玉米，我就觉得很满足，
超幸福，
就觉得超幸福，想说天哪，我真的很想吃很久了。就觉得这种小事就是很开心。
嗯，
对，就只是吃到一个什么东西，虽然可能大家听起来想说你会不会这么夸张，
爽成这样一只玉米的，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存款的来源。我可能现在我就会很容易把 focus 放在这种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你与其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不如一直去放大它。
对，然后就说哇，我真的超幸运的，要什么有什么。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变相的利用吸引力法则来让更多让你开心的事情无限的在你的眼前循环，甚至让你更有更多的体验。
对，然后你就会更愿意去看到这些事情，就是找玉米的路上
找玉米。 在第三个呢，就是保持乐趣跟幽默感。对、嗯、大家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办女子俱乐部做这个节目吗？它其实是我们当初的初心之一，就是我们觉得看待生活有时候与其用那种垂头丧气，用那种批判指责的方式，不如我们可以幽默一点的去看待那些小小的不如意，然后多去挖掘那些让我们会发笑或者是让我们会想要跟对方去分享的那些更正面的语言、嗯、更正面的一些体验。 对，所以我觉得用纯真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体验世界，或者是可以用更轻松一点的方式面对你生活的大小事情，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可以调剂你身心的一个方法。
对
对，
小小不如意，当然你也可以用发牢骚的方式，嗯，抱怨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更有正向能量 feedback 的是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笑话，你跟别人讲，但是你用幽默的视角去看它，用幽默的观点去诠释它、嗯、它其实就会变得一则笑话，它可能就是从原本一件小破事然后变成一个可以逗大家笑的一个笑话。就像大家最近不是很爱看那种喜剧嘛，比如说什么 stand up comedy 或什么的，就还蛮多喜剧演员、嗯、他们也都是用很幽默的视角去看他们身上发生的，有些甚至是一些蛮悲剧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那种转化的能量，可以让大家反而笑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超能力耶。
对，
他可以让一整间屋子的人，然后就因为他生命曾经发生的破事，比如说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女喜剧演员，她也是台日混血，如果用那种历史学家的角度或者去挖掘过去悲惨命运的角度的话，她的故事真的是蛮可怜。她阿妈的老公呢其实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嗯，然后她的妈妈也因为这个事件就得了视觉失调症，嗯，对，然后他从小就是原本跟日本爸爸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就突然被阿嬷带到美国去，然后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就是其实他是不合法的移民、嗯、今天他已经当然取得了身份啊，他可以留在美国，然后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就觉得天啊，如果你是乍听他的故事，你就觉得天啊，这个小女生好可怜哦，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事情，又
要经历很多，
对，各种语言，然后各种文化的冲击跟转换，亚洲人又不擅长跟家里的人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她小小的内心其实原本是充满很多困惑，但是她长大之后，她反而用自己很幽默的方式，然后去诠释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还是有很难过的部分，但是她就有办法让大家因为这件事情，除了认识哦，原来有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又很好笑，你又笑的时候又不会觉得有罪恶感、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实在是太厉害了，
真的。而且我觉得幽默感跟乐趣感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嗯、对，
因为有时候你要把一件事情幽默化或者是解读成另外一个方法，也需要你的脑袋有智慧去转变、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幽默感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觉得说哦，原来看待事情也可以用像你这样子的角度，或许我下次也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就不会觉得我这么悲惨了，我就不会觉得这么悲剧了，我还甚至还可以想到你讲的这个笑话。
嗯，对，我觉得这是有幽默感的人厉害的地方，他们还很会讲故事，
对，
很会联想，
对，很会编剧，
切入点很有趣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练习看看讲笑话
我们现在想办一届笑话冠军这样
对，好啦，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很重要的正向情绪存款就是感恩。如果你是我们中心的小摇摆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过去的集数里非常非常常提到感恩的力量。嗯，对，因为感恩能够帮助我们聚焦在我们此刻拥有的事物上面，嗯，心存感激，它就让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是放在哦，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好的东西，而不是只看那些、哦、我们失去的、嗯哦、我们还没有的、嗯哦、我们渴望但是得不到的、嗯、也越来越多科学家 在感恩上面去做研究，然后真的发现到它可以对大脑是产生实质的奖励机制，它真的可以奖励到大脑的区块，对，那它就可以帮助释放掉负面的情绪，减少各种痛楚，改善睡眠，调节压力，然后减少焦虑跟抑郁的情绪，所以感恩真的不是只是说、哦、感恩师父、赞叹师父那种很常在其他宗教或者是什么地方看到，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把原本好的地方又更放大，
没错。而且我们常常在我们摇摆女子俱乐部的那个 LINE 社群里面提到感恩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其实你不用想太多，任何事情你想到的都可以感恩、即使你今天要出门到外面去倒垃圾穿个拖鞋，你也可以跟你的拖鞋说声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拖鞋，你可能要双脚踩在柏油路上面，那万一有钉子
对
怎么办，
而且是随时随地就连你去倒垃圾的路上你就可以一路感恩，感恩我家有电梯所以我不用爬十层楼，感恩维修电梯的人员让我可以安全的搭这个电梯，感恩我下楼的时候我的邻居很友善会跟我 say hi， 然后管理员就是很尽责哦，感恩这个清洁人员有他们存在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
对啊，
对，你可以一路感恩到感恩过去随时随地，真的
感恩过去再感恩回来
对，真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前阵子在法国巴黎发生什么事吧，就是他们清洁人员罢工，
对
整个最浪漫全世界哦，浪漫花都瞬间充满
蜀都
垃圾山
变成蜀都
料理蜀王第二集就出现，对，然后就是在那种时刻你就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有这些人在你的生活中，他们可能不是最核心的元素，但是因为他们的服务他们的存在，然后让你的生活非常便利也好，或者是你的环境非常良好也好，对，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你身边的那些事物是平常你看似跟你没啥瓜葛没什么关系的，在这些重要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们都是很紧密的，没有他就没有你
对，没有他老鼠就很开心，蟑螂就很开心
没有错，那在下一个呢，那我们可以把希望也存进去，
对，我觉得希望真的是人类存活的非常重要的韧性特质之一，就是在发生一些什么大灾难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什么大事件的时候，通常留到最后一刻还会存在的是希望，因为如果你丧失了这个意志，你丧失了这个期待哦，还有明天，明天会更好的这些期望的时候你就放弃了，你就想说好吧好吧，可能就是这样了
它就像那个小火苗一样，如果你还是有那个希望存在的话，它会一直燃烧一直燃烧下去，对，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就真的就没了，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希望的这种动力才会让我们想要
再多努力一点
去为今天付出嘛，就是我们今天、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就是希望我们明天的自己可以享受这份成果，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希望就觉得啊、哦、随便啦、啊、反正过一天是一天，那可能就是会这样一直消极下去，
对，甚至觉得人生意义在哪里，觉得没有意义、
对，所以在当你感受到哦有这个希望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想到什么时间让你觉得有希望，你应该要好好的 savor it、好好的体验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没有错，
好，接下来第六种情绪呢，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平静，对，平静让你在混乱的生活当中，不管你可能是妈妈也好，或者是你是一个、工作狂也好，或者是你住在很吵杂的城市，我觉得这个平静会让你保有一个你自己专属于你自己的时刻，然后这种感受通常都是很轻松的、很不强烈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平静很无趣，平静好像很无聊，但是这种安静、这种宁静的时光非常重要，我发现有些人是没有办法 感受平静，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平静共处的，
静下来。
对，就是他好像都一直在追寻轰轰烈烈的东西，他要刺激，他要轰轰烈烈的爱啦，他要怎么样大起大落的人生啊，他要飞黄腾达，他都是要那种很大的爆炸式的东西，但他没有办法 be there， just be there， 跟自己相处。他一直向外追寻嘛，一直比如说在追寻怎么样子轰轰烈烈的恋爱，或者是一直追寻怎么样子强大的事业，但他核心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满足于现在的此刻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把平静当作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基调，是会对你的整个情绪的质量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不会一直追求要很亢奋或者是很嗨，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滥物酒精或药物啊，其实也是这样，就他没有办法存在于就是比较安静的状态，他都要一直处在那种哦，好像充满着火花，充满灵感，然后什么事情都觉得哇好兴奋哦。对，其实那也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对，能量是要平衡的。
对，像我就觉得平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要一直去累积的一个正面情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就是体会，身为一个焦虑症的过来人，当你曾经有过你的脑袋的声音一直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天哪，可以把那些乌云都散掉是多么多么好，多么享受，多么轻松自在的一个生活步调。有的人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让他坐在那里连一秒钟都不行，因为那个一秒钟可能对他来说像三十年一样长，他觉得好吵很燥。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平静就像你刚才讲的真的是很需要，因为你要真的有办法拉回当下平静的享受你现在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即使是喝个茶也好，你如果都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现在，你是没有办法享受未来的，我只能这样讲。
对，
在未来的某一些各种时刻你都会觉得哦天哪，为什么我还在想下一秒我要干嘛，我下下一秒我要干嘛，你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此时此刻你正在享受的事情，你正在经历的事情。对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平静是一个很重要的正向情绪存款。而且又要讲到我们的摇摆冥想，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帮我拉回找回那个平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也就是很常脑袋里面在那边思考静不下来，或者是你的心很常常会有很多的杂念跟干扰，你也很想要把你的注意力可以更集中在你当下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时常去想着那些会让你焦虑让你烦恼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去练习个呼吸也是一个很可以帮助你。对，慢慢的从呼吸开始去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练习其他的冥想，我觉得大家就会慢慢的会发现你的生活品质会改善很多。
对
对，
那如果对我们摇摆冥想师感兴趣的呢，可以到 YouTube 搜寻摇摆冥想师就找到我们了，然后我们有提供很多免费的短的冥想的技术。
没错，
对，大家可以从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入手，去尝试看看。
好的，那在接下来呢就是自豪的情绪。对，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感到骄傲，那当你有能力感到骄傲的时候呢，也表示你有那个能力去指认出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自己曾经付出过很大努力的地方，你自己的优点，你的强项，或者是看到别人付出的努力跟优点，然后并且为别人感到开心。我觉得这个很共识耶，因为你写到这个自豪的时候，我刚好昨天在看一个，他就是在问说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很责怪自己，然后责怪自己过去你曾经付出的任何的努力或者做不好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在那个时候的当下的你，其实你已经是做出在你那个时候做的最好的决定，做的最多的努力。对，即使最后的结果不如你的预期，比如说有的人最近在学测嘛，很努力的在读书，但是可能你的学测的成绩不如你的预期，或是有人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训练要比赛，可是最后你可能还是输了，或者是名次 不达到你的期望，然后你可能就非常的灰心，你可能就一直责怪自己说怎么那么烂，怎么可以，怎么这次怎么还就是打球打不好，怎么这个题目还出戏，明明就准备了多久多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当下你正在付出全力去考试的当下，去比赛的当下，其实你那个时候的你是多努力多热情多发挥了多少的一些力量在那个里面、嗯、对，那那些力量你都没有看到吗？ 你为什么没有对自己仁慈一点，告诉自己说哦，我知道当下的你做的是最好的，你已经付出最好的努力了，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做得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为自己自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因为我们从小可能东方人的家长也比较不会去赞美你说啊，没关系，虽然你只有考八十分，但是妈妈知道你很努力的在读书、嗯、
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
哎，二十分呢怎么只有八十分，哎，那么昨天都读到晚上十二点，你都读到哪里去妈妈
都这样
骂，对，妈妈统一的骂法。
Oh my god， 真的这个真的要练习，我们很常被教导要谦虚啊、嗯、要努力啊，要踏实，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教很多关于你要为自己感到骄傲，你要庆祝你的小小的成功、嗯、你要赞颂你自己的努力的付出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我们在这方面是很弱的。所以我觉得普遍来讲，台湾人对自己跟对自己的文化或者是自己的历史，
对，
都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嗯，
我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或是介绍台湾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我们通常切入点都是一个有点虚虚的，有点感觉好像很怕把自己讲得太好，但其实事实上我们很好、嗯、我们真的很好，跟国际上很多我们向往的所谓的西方强权国家来比，其实我们有很多非常非常值得赞赏，
对啊，
值得被看到的特质、嗯、我觉得这真的是身为台湾人需要去练习的。
对、嗯、大方的赞美自己，大方的去表现，或者是甚至跟别人去 present 去介绍你自己有哪一些优点，甚至跟自己讲、哦、我今天真的很棒，虽然哪一些地方可能美中不足，但是至少我今天做的这个行动我觉得我超级赞的，我觉得我真的是超有行动力的。 对，我觉得也是要每天不断的从一点点小事情慢慢的去累积你这样子的表达，你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在说这些事情，在赞美自己，在跟自己沟通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的矮扭。
对，不然我们真的都太可怜了，小时候那种少一分打一下啊，99分，那一分错在哪，是不是分心啊，这个以为错猪脑袋啊这种自尊心的击毁啊，自信心的抨击，我们真的要练习，所以真的可以从自己开始练习、嗯、跟自己讲话，跟别人讲话，家长练习赞美你的小孩，小孩子也练习说哦，我们就说谢谢，当别人赞美我们，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好，哦，谢谢你看到我的好。 对，
真的
也不需要再说没有啦，没有没有，就是有，
对
就是有，
像以前人家说什么，就可能我们在社群上面 po 照片或什么，别人说哇你今天的妆好漂亮，或者说哇我觉得你今天的什么样子的搭配好好看，我可能以前我也会像你这样，就会想说哎呦哪有，还好啦，不会啦，现在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要回别人说谢谢你，我也觉得很好看，或者说哦谢谢你、嗯、这是我很喜欢的宝宝之类的。
嗯，
对，我觉得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接受别人给你的赞美。
对
对，
嗯，没错。那在接下来第八个正向情绪存款，刚刚讲的要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些是给一些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少部分但是还是有的人就是要敬畏或者是谦卑的情绪。
嗯，
对，不管你是身处在大自然中啊，觉得哇大自然鬼斧神工啊，这个生命的奥妙实在是太神奇太伟大的这种赞叹，或者是你体验到你自己是这个非常非常浩瀚的宇宙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渺小的存在，或者是你在做什么研究，你在从事什么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前人的努力付出，没有前人的牺牲奉献，你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些知识，或是你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些你现在所拥有的。我觉得这个谦卑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看见别人的付出，然后并且感恩他人， 或者是你认清你自己跟外在的连结的关系是什么，它就不会让我们恣意妄为或者是变得非常的张狂。
对，
因为这种张狂可能在个人身上还好，你只是可能没有人要跟你做朋友而已，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不知道在摇摆撒笑。但是在历史上我们都学过嘛，这些狂人啊或者是集权国家的人或者是怎么样，他在发疯他在狂妄的时候，他觉得他全世界最强，他就是掌握所有 power。 通常伴随着除了野心之外还有非常强的侵略性，因为他在你之上嘛，
对，
他要当王，他是最强的存在，他就会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破坏力。对，不管是破坏其他国家，你去侵入别人或者是殖民别人也好，这种核心元素通常就是他已经缺乏这种谦卑的情绪，然后他就会让你停留在那个状态，而且你就不会进步，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最好，你觉得你已经够好了，别人都是白痴，别人讲的我都没有要听。对，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谦卑跟敬畏的那个情绪跟心态也会让我们慢下脚步去多想一想，多思考一点。对，也促使我们去进步跟改进我们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帮助我们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正面的情绪之一。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灵感带给我们探索啊或者是创造的动力，然后也可以激发我们去认识新事物的一些欲望还有好奇心。
对，而且这个情绪尤其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创作的人，不管你是一个作家编舞者或者是你需要办什么活动。
对，而且我觉得灵感很多都来自于前面的那些情绪，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开心愉悦的感受，或者是当你可以真正的放轻松去享受你的生活，你现在沉浸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灵感就会突然间出现。
对
对，当你正在处在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很压抑，很多焦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想破头灵感都不来。
对，
甚至想出来的灵感也不会是你心之所向的，你可能甚至会去怀疑这些灵感是对的吗，你会想要去做吗，甚至没有行动力跟执行力。
没错。好，然后最后第十个呢，就是最强大的情绪，爱。不管是你是爱别人，爱别种东西，别的事物，或者是感受到被爱，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强大的，这应该也不需我们多言。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爱不是只是男欢女爱恋爱中的爱，就是它是任何关系里面的爱，或者是你爱动物的爱，你爱做这个活动的爱，你喜欢跑步的这种爱，我觉得这种爱就是让我们持续的对生命充满着热情，持续的会想要愿意为他人付出也好，或者是想要愿意接受帮助也好，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爱可以灌溉很多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火苗。
对
对，我觉得爱也可以让我们更团结，更将心比心，所以真的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是会变成世界很恐怖。我只能这样讲。
对，那是以上这十种情绪啊，如果你有一些情绪你是你觉得你比较少感受到的，其实你就可以更积极的去探索。对，因为有一些心理学家就指出啊，相较于这种情绪的强度，就是一次感到很兴奋或者是很强烈的愉悦感，其实情绪的频率对幸福造成的影响层面是更大的，就是你比较常开心，跟只有偶尔几次哦，就是一年两次很爽，跟每天都有小小的开心，觉得
对，
所以常常从这些比较琐碎的乐趣跟快乐，就每天日常的所谓的小确幸啊，虽然有些人会嘴小确幸很 laid back， 但是我觉得它就很重要啊，它就让你的整个情绪是非常的长期幸福快乐的状态。
没错，而且我觉得去觉察去把它记录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就像刚才周瑜讲的，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或者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正向情绪，你其实生命当中 时常在发生，只是你没有将它归类成某样子的情绪，对你来说是怎样子的情绪。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去做这一些的觉察，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你今天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多尝试把它记录，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你好像对这个情绪会越来越了解，然后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更深刻。
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呢，有这些正向情绪存款会有四个大的优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发展。
没错，
通常你就想，如果你有比较多开心的能量，开心的情绪，你通常也是比较愿意跟别人交流的。
嗯，
然后我们如果拥有快乐比较多，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快乐分享给其他人。
嗯，
然后你跟他人的关系就会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嗯，
那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难题呀，或者是什么逆境的时候，也因为你有了好的社交发展，你可能朋友就愿意支援你嘛，朋友就愿意倾听你，给你协助，就可以帮助你自己度过难关。然后在职场上也是，如果你的正向情绪是比较好比较多的，你当然跟你的同事啊上属的关系也都会是比较和谐，你的工作环境也会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祥和的状态。
嗯，对啊，我觉得社交发展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的正向的情绪存款不断的增加之后，我们不仅可以比较好的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低潮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正向情绪去帮忙去化解它也好，帮忙去觉察它也好，同时对我们身边很常接触的人来说，他也会觉得说，哦，好像跟你在一起我可以更知道说怎么转念一想，或者是我更知道说我要怎么去排解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情绪。对，所以不仅仅是对你，对你的社交也会有很好的帮助。
嗯哼，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智能的发展。正向心理学家就发现啊，快乐的人头脑也比较清晰，因为快乐呢有助于提升我们学习的能力，记忆力啊跟反应会比较活跃。他们也发现说，你处在开心情绪比较多的人，你更能够处理事情跟解决困难。这边我就要举例一个，我老公就是一个，他在压力下他的所有的反应就会非常的糟糕的人，他就会处在一个僵掉的状态。对，上次呢，我跟我老公就要去看碧昂斯的电影，就是演唱会电影。然后呢，我们那天呢就先去别人家过圣诞节。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走了，因为就是一来是我觉得大家也差不多要都散了，再来是我就不想迟到。然后我老公就是那种他只要在性质上他就是想要待到最后一刻的人，就待到最后一刻。结果好死不死呢，啊，就圣诞节嘛，那他都万人，就是每个人都在路上。
对，
就自己叫 Uber 的时候就等很久，然后等到我们终于就是到达车站，就是要开始要去搭捷运的时候，我们想说改搭捷运比较不会塞车。我就是在人群里面像忍者一样
穿梭，
就是超快速的闪避。对，然后我老公就是一直在后面，我又现在又跑到哪里去了。对，终于到了戏院，然后要领票，是那种用机器输入的，我就把我买的票的数字要念出来，因为我很急，已经剩下一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我不想错过一分一秒碧昂斯的电影，因为我只要错过就是你的错，你就死定了，我告诉你。他就非常紧张，因为我一路上就是以一个愤怒去当作动力，激起我做事很迅速的人，他是跟我相反。然后他就处在这个害怕的情绪当中，当我在念这个什么 EXJ64 大写什么什么有的没的时候，他就完全僵掉。他就 What? Slow down, you're too fast. 念慢一点，我听不懂。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听，然后我就大概念了三四次，他说你就正常念啊，我说我就正常念啊，正常念就是这样念。然后最后我就是念超慢，我说 EJ Jackson 的 J。 对，然后幸好最后没有迟到，但是他真的就是非常典型的，他在有压力的状态或者是他在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multitasking 的人，
真的会。
对，然后我也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小朋友在算数学，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在，因为是蛮简单的数学， 但是小朋友就一直算不会，然后后来妈妈就开始撕肉，六加六啊，六加六是多少啊，六个苹果跟六个橘子这样几个水果，然后小朋友就是越算越模糊，
那个橡皮擦的地方一直擦破，那个纸张越来越薄，
六个苹果六个橘子十个，妈妈就更火。其实大家都是，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比较有回馈感跟成就感，比如说老师比较愿意鼓励学生的，我那个科目我就会学的比较好。
没错，我真的觉得这是认真的，因为小时候我妈妈是那种，她就像你刚才讲那个影片的那种妈妈，她会在旁边的那种然后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就是、因为你很紧张，你握那个笔就会很用力，然后那铅笔就一直啪断掉断掉，然后我妈就在旁边一边削铅笔，然后就削大概三支都是很尖，然后一直被我弄断弄断，我妈就直接大拍桌子说你打他们好钱，然后我要削几遍，然后就整个就是那时候已经脑袋都空白，我连我要写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对，
瞬间智力变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handle
那个事情。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教小朋友你真的要耐心，你没有办法用吼的，吼的他就只在担心说要怎么样让你不要再生气，但他没有办法思考他现在要解的题目，他脑袋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事情。
没有错。好，那再下一个呢，它可以有助于一个人的情绪的发展、那明显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只要开心，比较常开心的人他的情绪也会倾向于比较正向，对，那相对而言他的焦虑的感受他的抑郁的感受跟症状可能也会比较少、但这个不包含在我们平常讲说那种你平常都在压抑你的情绪故意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种，但当然不是、对，小朋友呢在体验正向的情绪的时候呢，他也会建立比较多的信心跟安全感，那他也会愿意去尝试那些他不曾试过的事情，也比较不会害怕犯错，因为他知道说他犯错爸爸妈妈不会在旁边冰的摔东西，
不会被打头。
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差，因为像之前我妹妹就在教我侄子东西，就是比如说擦完的垃圾要拿去垃圾桶丢好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妹还会就是跟家人讲说等一下他去丢的时候我们全部都要拍手，然后他说好棒哦这样，然后他现在只要一打开垃圾桶，对，我们全部都要说好棒哦拍手，然后他就很爱丢垃圾，他就觉得那个东西要丢到垃圾桶是一件很值得欢呼的事情。
对，真的
就变得超爱干净。
真的，我觉得用正向的方式像教猫咪也是、不要去打狗或打猫，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搞不懂你现在到底在气什么，他只是很害怕而已、他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他吼叫、可是如果你是用鼓励的方式，哦，他不叫了你就给他一个奖励，哦，或是他尿尿尿在对的地方了你就给他奖励、他们真的就学得很快，而且他们就会超爱这些事。我家的猫很讨厌被剪指甲、可是是因为我每次帮他剪完他就可以有奖赏，所以他就看到指甲剪他就哇快点
啊，好好笑，可爱、
对，所以这真的很重要。然后最后呢就是对于健康的发展、因为情绪好的人当然睡眠也好啊，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很多思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哦，比较负面、你就会比较有动力去尝试一些运动、通常人在难过或者你是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不会有动力去做一些体能需要比较强烈的事嘛，因为你就觉得我现在就想躺在沙发上平躺就好。对，那就是因为你睡眠也比较好啊，然后你运动习惯也会比较容易养成，那当然你的体力抵抗力也会比较好。对，那你身体越健康你心情就比较不容易因为说你身体有什么状况而影响，这个影响是双向，就身体跟心理，心理跟生理。
对，没错，也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医师啊等等的专业的人员也都会跟你说，哦，保持好心情也是一个增进你的健康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对，
我曾经看公视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跟拍一个年纪很大但是体力还很不错的老人、然后他自己就会有一些仪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其中一个就是他吃饭前会大笑三声，他真的就哈哈哈哈 对，因为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当你开始微笑，比如说你嘴角上扬，或者你开始笑之后，有时候你真的就会笑起来，因为你的身体可能有一些记忆也好，或者是它就是一件好笑有点滑稽的事情，它就是说你的消化也会比较顺，也会比较好嘛，因为你就知道有些人担心的时候，他就肠燥啊，或者是紧张的时候，对，所以他自己就会有这个意识，
消化不良，
很可爱。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可以增加正向情绪的方法，我们可以先从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开始，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的需求，你真的把你的身体照顾好了，把自己喂饱了，还有好好的睡觉，你当然你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对，不会去因为没有睡好而想太多，或者是因为身体很累，然后而产生很多其他的负面的情绪。
对，我觉得到这个年纪睡觉真的很重要，
真的
就只要没睡饱或者是睡不好，像我的手表就是可以帮你记录你睡觉的分数啊，跟你身体的压力的状况。然后我前阵子就重感冒，所以我睡觉睡得很不好。我都是睡的可能就三十几分这样。因为我平常睡觉是睡觉很厉害的自由生，我通常都是九十几分。我爸妈都说：“哇靠，怎么有人可以睡到九十几分？”因为他们都大概七十几，七八十、六十这样。他说哇你真的是很会睡觉，我说对啊，然后真的前阵子睡觉因为睡不好，然后我的压力值就是真的都是一整天都是一个橘红色的状态，因为好是蓝色就比较平静，所以我觉得影响真的很大。
对，而且睡觉睡不睡得好也不代表说你今天是不是有睡满多久个小时，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很好入眠，有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多梦啊什么那些的，
对对对，
其实它也是影响你有没有好好睡觉的原因。对
对，如果你对自己睡觉的分数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投资自己这样子的表，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都会有蛮详细的数据，就什么时候你是在做梦的阶段啊怎么样，然后他就每天会帮你做记录，你就可以去看说哦你这阵子睡觉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对，那接下来第二种呢，就是保持运动的习惯啊，大家也听过运动很多很多好处吧，什么增加脑内啡啊，让你心情保持愉悦啊，然后对身体又好嘛。
对，那第三个呢，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感恩的情绪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开始进行感恩的练习，比如说你每天对自己看着镜子对自己说出五个感恩的话，或者是鼓励的话，或者是呢摇摆女子俱乐部也很常推我们可以写感恩日记，把一天当中你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写下来，甚至你可以想到你生命当中值得感恩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是你自己按照自己的步调，你今天想要感恩的主题跟食物有关，你今天想要感恩的主题跟你的生活有关，跟你的伴侣有关也都可以。对，任何跟感恩的事情都可以去把它练习，让这个感恩的情绪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激发起来，储存你的正向的存款。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跟他人感恩，比如说如果你跟别人同居啊，或是室友啊，或是伴侣，你就可以互相感恩，就是我们来练习感恩练习。对，每天几件事情感恩彼此。
对，没有错。
再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你可以加强你表达正向情绪的方式，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你就蹦跳啊，尖叫啊，手舞足蹈啊，让你的内在小孩可以大肆庆祝。其实这样子的你透过动作或者是一些行为，它可以让你对这个情绪的记忆的强度是更放大更深刻的。
对
对，
很棒。
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表达通常比较激烈嘛，不管是肢体表达或是言语表达，
爆锤
正向情绪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这样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对这个更有记忆点。
对，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正向情绪表达感到很羞耻，因为那也是一个情绪啊。
对
对，你想要笑就大笑啊，你如果是一个会大笑的人何不可以。
对，
干嘛因为别人觉得说哦我这样大笑看起来好像好丑，或者哦好像影响到别人哦。
对，
当然是不要影响到别人的那种很浮夸的啦。对，但是我觉得适时的表达自己，用你自己平常就会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那再来呢，我觉得这个超重要的就是避免过多的杂讯，因为我们要想我们很多的情绪其实有时候也是很容易受到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所读的讯息，我们所看的新闻，我们所看的戏剧 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媒体啊外界想要刺激我们感受，有时候有可能它是夸大不实的，有时候有可能是为了符合现在的某一些趋势而一直不断推送的。对，所以我觉得自己要适时的关闭那个接收器，
对
对，保护自己内在的怎么讲情绪的存款也好，对，不要因为这些过多的杂讯然后很爱看又很爱点，然后让这些东西一直不断的加深在你身体里面跟你记忆里面的印象，然后过度的去比较，过度的去忧伤，或者是过度的去担心。
对，
对，
没错。第六个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就是你不要去理会世俗定义的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产值，它可以干嘛，你只要喜欢你就去做，因为就是当你在做你自己真心的感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内在的喜悦感愉悦感是很难被剥夺的，因为它就是只属于你，就是你只有从这些体验你可以得到。对，
当别人问你说有什么价值什么产值的时候，你就说他让我开心就是最大的价值，
没错、嗯、
对啊，不然呢还有什么。对、
嗯、
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些跟平静有关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当下，体验那个心流，当你在吃饭的时候好好的感受每一口饭吃下去给你的感觉，好好的感受这些食物的味道也好，香气也好，当你正在跟你的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排除万难来跟你一起聚会的，放下手边的事情，好好的交谈，好好的问看看，关心对方最近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增加你的正向情绪，可以有时候那种跟朋友交流完回到家，那反而有一种很充电的感觉、嗯、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向存款给你的。对，那当然如果你是不小心遇到那种情绪吸血鬼，我们以前讲过、嗯、那就另当别论。
对，
对、
嗯、好，然后接下来第八个呢就是好好休息。对，那这个好好休息就是呢、嗯、你不要再当工作狂了，休息的时候不要再想工作了，或者是你可以去度假、嗯、去体验那种哦没有什么事情要干嘛，无所事事的、
嗯、
对，然后你不会因此感到罪恶、
嗯、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是闲不下来的，他觉得他闲下来他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嗯、
他觉得他没有在做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社会的废物、
嗯、
不是生产的人。但是我觉得大家要重视这个休息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也要大家有一个心态是说你是值得休息，你可以休息。
嗯，
对，我觉得尤其是对那种他平常对自己自我要求很高，他什么时时刻刻他都要有产出的人，你更要告诉自己说你平常24小时你都在产出了，现在这个休息是你应得的。
对，
你应该要放下任何事情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对、
嗯、
那在下一个呢就是有健康良好的社群连结。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常讲过嘛，就是断舍离一些时间之后，你也要去思考一下你现在所在的环境啊，你所会遇到的一些社群里面常常连接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那些是可能他一直在向你索取正向的存款，但是他没有给你正向的存款。
对，
对，或者是他会一直消耗你让你就是觉得非常的无力感的人，那可能你要去做一些取舍。
对、嗯，然后或者是你日常当中跟人应对的时候，你就把握每一个时刻、
嗯、
好好的去看人家的眼睛，当人家讲话的时候专心听啊，或者是当店员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要回人家，有礼貌的对待别人、
嗯、
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
嗯，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啦，冥想、
嗯、
冥想在过去的几处我们有聊到很多，就是它是如何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情绪更平稳，可以回到当下的状态，就是专注在只是呼吸也好，或者是只是身体的感受也好、
嗯、
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你就更容易呢在这个当下是感觉到自在，感觉到平静的。
对，
对，
那虽然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的正面情绪的存款，那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去否定或者是忽略我们任何的负面情绪，因为一正一反，阴跟阳都是存在在我们的身体跟生活当中的，所以其实负面的情绪也相同的重要，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觉察跟去消化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会有 迎来一些正向的情绪的感受。
对，没错。
所以去发现这些问题，去指出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忧郁或者是挫折的情绪，回顾这些片段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做什么事情去疗愈你自己也好，去看开接受放下也好，对，它才有办法转成一个正向的情绪再回馈到你的身上。
没错，因为就像脑筋急转弯，大家如果看过皮克斯的电影里面演到，就是一开始他们非常的害怕忧伤的这个情绪，但其实忧伤的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它会让你帮助你发现问题，然后帮助你接地啊，或者是认清现实。
对，
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是就像刚刚讲的阴阳平衡，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极度亢奋，你觉得你可以 conquer the world，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事情办不到，当然这个自信很好，但有时候现实就是不行，你可能就是有些资源你没有或者是怎么样的。对，那当你没有认清现实，你就去投入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很疯的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安全。
对，而且会有一点点不切实际。
对对，或者是比如说谈恋爱啊，你都自己陷在你自己各种恋爱泡泡，然后没有认清到其实他是有很多问题的人，然后负面情绪还可以让你向外求助解决你的需求。因为就像小孩子他哭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肚子饿嘛，他有这个需求哭去吸引大人的注意，照顾者的注意。那我们成人呢，哭或者是我们表现出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可以吸引比如说他人的帮忙。哦，原来你这阵子不好过，那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做的，帮你解决的。对
对，那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比如说保持运动的习惯啊，或者是去冥想啊，其实它也有助于帮我们清理这些负面的情绪。对，它可能可以帮我们用运动的方式也好，增加体内的激素来去排解掉这些负面的压力也好，或者是当我们有良好的社交，你有一些比较也可以提供正向存款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们互相交流，他也可以帮你排解掉这些情绪。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那种有需要有需求的时候，所以也不要就是害怕去跟外面去寻求帮助，搞不好你的好朋友是甚至你的家人，其实是可以很快的帮你点出问题，指点你可以怎么做的人。对，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听完对情绪有没有更多认识，然后也想要开始自己储蓄的这个正向情绪的好习惯。
没错，对，那我觉得一年也才刚开始嘛，大概过了3个礼拜，不知道大家现在目前自己检视一下你的正向情绪的存款有多少了呢？那来日方长嘛，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再为自己有更多的关注在自己的身上。对，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正向情绪也是多多
报复。对，大家正向情绪报复，对，都成为正向情绪的富翁跟富婆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星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